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是2024年1月22号，星期一，我们将和您一起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给胡锦涛的儿子加官，习近平走的是什么棋？第二个话题，习近平给金融涂上了特色，中国股市听话吗？好，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出问题，也可以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上个星期1月16号在其网站发布消息称，胡海峰升任民政部的副部长，这一消息被认为利好于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及其家属。胡锦涛2022年底被强行驾离中共20大会场之后，他的儿子时任浙江丽水市委书记的胡海峰的仕途一度受到广泛的关注和炒作。那么习近平现在是给胡家一条活路，还是给自己一条后路呢？他正在释放什么信号？好，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进行解读。一位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好，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好。
宇宙好，刘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首先呢，我想请在香港的刘先生啊，我们来看看，就是胡海峰的他的最新的动态呢，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包括呢，从俄罗斯的卫星通信社到美国之音、德国之声，还有美国当地的《世界日报》等等的这个媒体呢，都进行报道了。那香港的媒体是在1月3号就进行报道，但是呢，当时没有人相信。那么现在呢，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被提拔，您感到意外吗，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不应该这个过于夸大他的意义。事实上，那个胡海峰他在浙江丽水市当那个市委书记啊，已经当了6年。所谓这个丽水市市委书记，那个是一个正厅级的一个级别。那么他在这里胡海峰熬了6年才升上去这个民政部当那个副部长，也就是说升了一级而已嘛，就从正厅级升为副部级熬了6年。我觉得来讲呢，这个根本不是什么破格提拔，也不是一个什么这个格外开恩，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这个升迁，所以我觉得不应该来讲呢过于解读这个事情。不过胡海峰作为胡锦涛的儿子，在20大的闭幕会里头呢，作为曾经做过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胡锦涛啊，被那个架出那个会场，这一幕确实是令人家感觉到啊，那个团派、那个团灭那种的氛围。因为那个李克强、汪洋这两位那个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只有67岁，按照7上8下的潜规则，他们应该是要留任的嘛。结果呢，就他们两个都团退了。然后呢，结果还有叫59岁的胡春华，当了2届的政治局委员之后呢，居然在59岁这么年轻的就被这个放去这个做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闲职，这些所以就引起外界觉得是团派被团灭这样的一种印象。所以那个如果说这个团派这几样的东西是丢了这个西瓜的话，那么你现在那个胡海峰从正厅级升为副部级，这个也是只是芝麻而已。我觉得来讲了，不应该过于解读这个事情。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其实呢，主要就是说，相对于胡锦涛被架走，那么人们解读就是说呢，胡锦涛和这个习近平之间呢已经撕破了脸，应该说习近平跟胡家是撕破了脸。那么这个人们就推理说，这个他的儿子呢，就胡锦涛的儿子肯定会被雪藏，但是现在看起来呢，居然没有被雪藏。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你哈，就是说，现在呢，51岁的胡海峰，他现在是这个，貌似呢，他过去呢，在很多时候呢，都是 在党的这个书记或者副书记的这个位置上哈，比方说从清华的控股公司到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到这个嘉兴市和丽水市哈，您怎么看他过去一路走来他的仕途的这个表现呢，李先生？
胡海峰呢，应该算是半个清华人吧。先他是这个他本科呢是在北方交大读的，然后呢他的这个 EMBA 是在清华读的，所以呢他呢算半个。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清华呢一般呢他的就是选这个校长啊或者选书记啊，他一般呢都是叫什么呀，叫三清。什么叫三清呢？就是本科是清华的，硕士是清华的，再加上博士也是清华的，他都是选他自己的啊，都是在这个近亲的这种繁殖啊，所以呢这个呢一直是这个清华的一个用人的一个基本。但是呢像胡海峰的父亲胡锦涛呢也是清华的，所以呢他呢去了清华以后啊，应该说呢这个得到了很多的关照。像这个他去呢安排他到这个清华同方啊，然后呢到清华控股啊，然后再到了这个清华的这个长江研究院啊，到这些地方，哎，这个呢都是应该是有意为之有意安排的。像这一块呢实际上呢这个陈希当时的这个清华党委书记哈，其实呢做了很多的这方面的这种布局。当然现在这个陈希呢还在这个中央党校做校长啊，而且呢在过去的十年当中给这个习近平呢作为他的人事部门的这个主管。但是呢在这个十年当中，这个胡海峰呢一直呢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进步的地方，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很难说。但是呢应该说胡海峰的这个际遇哈，原来呢如果按照说中共过去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哈，那所有的党魁的这个后代嘛，那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至少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所以呢现在看呢这个胡海峰呢调到地方去是福呢还是祸，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
调到中央去啊。
他调到地方，但是现在回到中央。
现在回到中央。
对，所以呢应该说呢只能是怨他呀生在了帝王家。
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当时把他安排进清华，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镀金之笔哈，要受到这个父亲的这个荫庇。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刘先生啊，就是说，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胡家父子呢，您觉得他们两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呢？还有就是您怎么看他们在体制里面的这个机遇，或者说他们的待遇啊？那么总体而言，他们两个人这个仕途呢，是不是可以说体现了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内这个官员，尤其是这些高官，他上下进退的某种这个身不由己呢？刘先生，
胡锦涛他的这个被这个提拔呢，当然是有他的这个特别的一种这个幸运，但是毕竟他是在这个共青团这个系统里头出生，被这个当时这个教育氛围啊。就是提倡他们是做党的臣服工具，他是这样的一种格局里头产生出来那个走向这个高层的。而且呢胡锦涛虽然他本身在这个十六大的时候呢有了出任了这个党政的一把手，所谓军呢就是江泽民还做多了两年半的军委主席之后才移交给他。实际上江泽民主政十三年，后来到了这个胡锦涛温家宝的一个主政的那个十年了，其实那个胡锦涛还是虚军。那个时候来讲呢，江泽民在这个中央军委还保留他的那个办公室，所以变成来讲呢，就实际上江泽民呢、他虽然是这个退了下来让胡锦涛上去做了党政军的一把手，但不要忘记胡锦涛做的那个十年在这个中共的宣传里头都是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并没有这个江泽民把党政军三个乌纱帽给了这个交给了胡锦涛，但是核心这个江核心这个核心呢、就没有交给他。 所以就变成来讲呢，就是说，在胡锦涛的主政的十年当中呢，核心啊，所谓第三代的核心呢，还是这个江泽民，所以变成来讲呢，他就这个当然他本身提出这个胡锦涛就提出了那个蓄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和谐社会，还有不折腾这些的口号，但是来讲呢，他也没有在政治体制里头去迈出有什么决定意义的一步，所以变成来讲呢，他那个十年呢，其实就没有这个真正的开拓、进取、创新的精神，没有这个体现，所以呢，就变成他那个我们原先有所谓的胡温新政啊那样的期盼，结果是落空了。那变成来讲呢，就是说那个胡海峰在那个地方里头去做到丽水市的市委书记、政厅级，现在就去到这个民政部当那个副部长啊。我们也没有看到他以前在地方里头有些什么，就是说大刀阔斧的那个改革开放的那个政治，没有看他做到什么样的一个。令人眼前一亮的政治出来，所以我觉得来讲呢，就是他们父子俩啊，都是做党的臣服工具那个摩西调教出来的那个干部，而且呢，我们不要忘记，现在他胡海峰虽然是去了民政部当副部长，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他连党的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而要四年之后才开中共的21大。到时候呢，胡海峰已经是55岁了。那个我们看他有没有更上一层楼的，还要看四年之后的21大，他能不能进这个中央委员会当中央委员了，或者候补中央委员，那个时候才见真章。现在来讲呢，我觉得他当民政部的副部长啊，也不是说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谢谢。
谢谢刘先生。那么事实上呢，就是说胡海峰，他如果有能力的话，还要怎么表现也是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需要表现自己，但是你也不能刺激到当今的这个一把手，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这个钢丝，我想他这是需要走的哈。那么刘先生也谈到一下这个胡锦涛呢，胡锦涛貌似是当年在清华可以唱可以跳，非常活泼，但是实际上从实质上来说，我们看到他在当政的时候是多么的这个谨小慎微。好，李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就接着这个胡海峰哈，他即便有能量和有能耐，那么他除了可以向这个习主席表表忠心之外，那么他还有没有空间来施展自己的这个才能呢？油管节目主持人五月散人他说，这个民政部呢就是边缘化的部门，应该呢就是胡海峰政治生涯的这个尽头或者说天花板啊。那么而且呢，中共领导人的这个第三代呢，即便做官，基本上也是做到这个部级就封顶了。那您怎么看呢？
确实啊，这个民政部是个虚职。但看他表现哈。那这个时候应该说哈，有没有能力不重要。那时候这不是有个老话嘛，叫做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所以最后得出结论就是不服不行。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哈，这个胡海峰的这个任命哈，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他们捏鼓出来的一个东西，他不是按照说刚才这个刘先生谈到说建功立业，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这种这个机会，或者有没有这个胆量，有没有这个胆识，有没有这个能力。但在中共现在的这个体制里头哈，其实呢建功立业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做法。那典型的现在这个薄熙来现在就关在这个秦城里头嘛，对吧，他想建功立业，他想在最后有所期盼。所以呢，我想呢，胡海峰的这个任命哈，他都是必须要经过这个习近平的这个首肯。也许还是他自己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呢，对吧，但是呢动机其实无所谓，看效果我觉得。另外呢，作为胡海峰本人啊，区别于正厅级，他现在做到了副部，有可能做到了这个正部，那个待遇不一样。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呢这个权力啊会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福利，很大的这个待遇。所以呢包括你去就医啊，就医都是高干病房， 哎，但是呢，他的楼层不一样，待遇也不一样，所以我想呢，对他个人来说哈，也算是一个安排。所以最后会是什么样子哈，还能走多少年，真的不知道。
嗯哼，总而言之呢，这个中共的他的这个制度呢，就是等级森严。那么中共本身就是，他是跟这个所谓我们倡导这个平等跟民主倡导平等是走向他的这个反面的哈。那么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下面我们看看这个习近平来提拔胡海峰这个事情哈。那么当然就是说，不管胡海峰被提到什么样的位置，他多么的这个不重要的位置，那么如果不经过习近平的这个拍板呢，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广泛的认为，习近平之所以能够给这个胡海峰这个官加一级呢，那主要就是为了修补，因为这个二十大上把胡锦涛架走，自己极度受损的这个形象。那么也有说呢，这个是李强在国务院呢现在需要团派出力，所以上调这个小胡呢，就是习近平希望释放一些善意来换得支持。那您怎么看这些说法呢？
我觉得这些说法里头啊，这个就这个理由并不充分，因为在二十大整个格局里头一出来，习近平的定于一尊一锤定音，以及所谓对他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格局啊，已经是形成了。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江派也好，团派也好，红二代也好，都已经是这个溃不成军了，根本对这个习近平他形成的他的习家班里头啊，就完全没有一种派系的压力团体的那种影子，根本就没有。所以来讲呢，就是说你说这个习近平现在同意这个把那个胡海峰从政厅提为副部，因为他胡海峰本身就在政厅级里头熬了六年，所以那个上一层楼这个作为副部级来讲呢，其实不是格外开恩，而是很正常的一种这个升迁。而且你知道现在来讲呢，国务院本身只不过是这个党中央的办事机构，甚至有人形容国务院总理也只是这个做那个习近平的店小二而已。在这种情况底下，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的胡海峰他去做这个民政部的副部长，根本来讲呢，就是说那个我用不着这个说是习近平安抚团派的一种手法，因为根本就已经没有团派的存在，没有江派的存在，甚至红二代的派系也不存在。现在来讲呢，就是说习近平啊，他本身是一锤定音定一尊这样的一个权力格局，所以我觉得不要过分了去解读那个就说胡海峰的升迁了，我就是这个原因。
嗯，好，谢谢刘先生。那么这个李先生、刘先生刚才讲到的，这国务院现在是完全不重要，像这个总理是店小二，或者说相当于就是一个仓库管理员哈。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习近平之所以就现在胡海峰能够得到提升，是不是可以说这个习近平其实是完全不重视这个关于来自胡家这方面的任何可能的这个威胁或者是压力呢？对他来说已经根本基本上等于是不存在了呢？
应该是，我同意那个刘先生的这个看法。实际上啊，习近平呢，他对自己的这个能力和他现在掌控局势的能力，他应该是非常的自信，已经到了这个自负的这种状态了。所以呢，他现在在二十大上呢，已经完全的这个把权力集中在一起，都在他自己的手里头，所以他根本不在乎，他完全不在乎说这个胡家还给不给活路。要否则的话，那你说这个胡锦涛被架出去这件事情都不可能发生，在那么大庭广众这个大庭广众之下，是吧？不可能发生的。哎，应该说现在呢，说给不给这个胡锦涛留面子，那个不在他的这个考虑的这个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我同意刚才那个刘先生的看法。另外，但是啊，这里头有一点，习近平呢现在呢，他现在也看到了这个外界呢对他这个行为的一个解读，所以呢，他现在的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形象啊，实际上是非常的差。 大家都认为呢，他是一个傲慢的、专制的这么一个领导人。所以我想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不是想传出一个信号，哎，改变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
嗯，
可能有这方面考虑。
嗯，对，多少可能有一点回旋的余地，让外界看到他似乎在走向温和或者怎么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两位呢，刚才这个评论呢，其实都呼应到《纽约时报》的曾经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的这个一段话哈。那么这个呢，《纽约时报》这篇文章的这个名字叫做《中国的一个时代结束了》。习近平已经让中国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一个傲慢和专制的领导人不对社会负责，他的顾问们也对他听之任之，使他做出了糟糕的政策选择，增加了他面临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些这个推特的，也就是 X 网友们他们的评论哈。其中呢一位为实，他说呢，把胡海峰调到北京的副职呢是明升暗降，很多高官呢被抓之前都有这种调动，以便于调查。另外一位呢是叫999PPP，他说呢，李克强死得不明不白，给胡海峰升职呢只是安抚一下团派而已。老胡当了十年老大，自己的儿子都要靠跪舔别人来升职，这是也是失败加屈辱。接下来一位呢是翟涛，他说呢，很显然有部分党内对习近平大开历史倒车的行为还是存在不满的，提拔他呢只是为了堵住那一部分的嘴，毕竟让出去的只是闲职。好，下面我想请问刘先生，那么其实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呢，习近平还是有一些忌惮前任胡锦涛的旧部聚集的这种可能性，那么所以呢这个提拔呢就是要把它调到眼皮底下看管起来，跟刚才一位这个网友所说的呢有一些相似哈。那么20届中央政治局24个席位中呢是团派被团灭了，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也引发党内对习的某种这个反感呢？那么再加上刚才这位也说过这个李克强的离奇的早逝，那么习近平是否也能感觉到某种这个危险的信号呢？刘先生，
我觉得这人事问题的变动啊，那个就习近平他本身不会在乎的，因为二十大整个的格局，他的集权形成一个这个他自己人的班子啊，本身就是他梦寐以求的嘛。现在这个说这个他这个把这个在政厅级里头待了6年的这样的胡海峰，是这个官升一级做副部级，我觉得来讲呢，不是说那个安抚那个团派不是不存在的问题，倒是说这种那个姿态啊，是想那个在现在当前中国面临改革开放45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大滑坡，以及最严峻的那个中外关系的恶劣的环境当中啊，变成那种呢，他就知道里头党内有这个很多的不满和不同的意见，社会上也在更多的不满和不同的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来讲呢，他采取就是说那个让胡海峰官升一级，这个呢是为了就是说减缓那个党内或者社会上里头的一些不满的情绪，能够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了，来去这个面对现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我觉得这个考虑才是这个最重要最重要的因素。谢谢。
嗯，谢谢您，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来收买人心哈，给自己来纾困。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我们来谈谈胡锦涛啊。胡锦涛呢，他在最高位置上，刚才我们也谈到的，简直就感觉就是在如坐针毡啊。那么当时也被评论说他是等着急不可耐的要击鼓传花，赶紧交出去了事解套了。那么但是呢，他在退位之后呢，他继续又让自己的后代进入中共这台这个绞肉机。那么您怎么看老胡的思维呢？他是不是这个中共政权的这个铁了心的追随者？这个他脑子里完全没有想到另外一种方式来存活呢？
胡锦涛呢是清华我的学长哈、
嗯、
他呢那个时候水利系的，然后呢他一直做团的工作，后来呢这个去甘肃，然后又回到清华，这么一个过程哈，所以又回到这个北京，这么一个成长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应该说哈，他这个人呢这个口碑，大家对他的评价口碑都是蛮好的，应该说呢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呢也是毋庸置疑的，应该他是对共产党的这个信仰啊什么的，我不想去质疑他，他也没有用行动来表现他对他有怀疑，所以呢他呢这个在这个胡海峰的这个进入仕途这件事儿上哈、啊、实际上呢他呢一直呢是很保守的，一直是很保守，他应该是他经历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就一直很保守，所以才看到胡海峰呢这个进入仕途呢应该是很晚的，他不像呢那个习仲勋啊那个时候培养习近平啊那么精心啊，然后呢每一步都是习仲勋带着他在前头呢把那些老同事啊老首长老部下最后呢求了一个遍给他安排官，对吧，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我想呢这个是胡锦涛呢和这个习仲勋他们的这种区别。由此呢那可以看到，因为他知道中共官场是非常险恶的，所以他不希望呢能够让他的孩子还要继续在这个绞肉机里头，这个是我猜测哈。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考虑。但是啊你知道在中国哈、啊、做官呢、啊、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福利的。你这个级别差一点啊，那个待遇啊都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他现在已经副部级了。副部级你要是住在高干病房，我刚才都讲过，他的楼层都不一样。楼层都不一样，待遇都不一样，有多少服务的人不一样。然后每给他配什么车，配什么警卫，什么这些方面都是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作为胡家的一个可能一个考量哈。但是胡锦涛他是什么，他是见过这个毛泽东，然后像胡耀邦、赵紫阳，最后他被这个邓小平把他呢这个提拔起来，哎，然后呢他又在江泽民手下苦熬了这个十几年，哎，也很屈辱。但是啊他没有想到啊，他那时候是万万没想到习近平实际上是他见过的呀最狠的中共领导人，对吧，所以才会有那个人大会堂的被架出去那一幕。所以如果那一幕要发生在早几年，我相信啊胡锦涛可能就不会选择让胡海峰走现在这条路，多悲催多屈辱多危险，对吧，他反而去做一个普通人或者去做一个商人可能会更好。所以我想这个很难啊，在这个体制里头最后在这绞肉机里头能够存活下来，这个生存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
嗯，谢谢您，这个时机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就非常凑巧，他把他这个儿子已经送进去了。那么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刘先生刚才你也谈到，就是习近平呢现在是面对经济的大滑坡，还有就是国际环境的险恶无比。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当年的胡锦涛，就是他的这个前任，与现在习近平时代的某种这个内在联系哈。那么有分析说呢，这个胡锦涛当时提出了不折腾，这个呢其实就是给像温家宝这一类改革派的这个回应啊，防止他们走向政治改革。那么分析人士于杰呢曾经也撰文说，这个胡锦涛和习近平呢是一张烙饼的两面，那您怎么看这样的判断？
我觉得来讲呢，就是说胡锦涛当年提出去京会审稿件线，一心一意谋发展了、啊、这个是跟中共1978年12月11日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啊，终止这个阶级斗争为纲。我觉得相对而言胡锦涛提这个口号啊，跟那个十一届三中全会那个精神是吻合的。但是现在近年来来讲呢，你这个是头这个去鼓吹这个敢于斗争，这个斗争哲学啊，然后呢又变成又用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定于一尊了啊，一锤定音，这些代替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代替了事实求是、解放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然后呢在经济上搞那个国进民退， 外交上搞战狼外交、亲俄反美，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呢，你对比起来，就这个有比较才能鉴别，你就觉得胡锦涛那个时候来讲呢，相对啊还是这个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路线，现在来讲呢就显得是那个历史的倒退与反复，所以一对比之下来讲呢，我们还是给那个胡锦涛啊比较一些的正面评价，这才是公道。
就是这个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李先生，我想问问你，您怎么看？就是说呢，这个胡锦涛呢，到刚才刘先生讲的胡锦涛他说的这个不折腾的是针对这个呼应了这个中共的政策，就是说防止搞阶级斗争。那么这一点是不错，但是他作为一个这么一个领导人物，他当时处的这个时代，他应该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所谓的讲到如果启后的话，当然就是在政治上进一步的开放。那么这个所谓的不折腾，是不是就阻止了这个政治上进一步走向这个开明化，那么才使得这个目前我们走到习近平的这个时代。那么实际上呢，有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当时就在胡锦涛执政的时候，在国内也经商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当时已经感到胡锦涛时代的这个政治氛围呢，已经比江泽民时代要紧一些了。那么您怎么看？李先生，
是这样，更多的呢，应该在胡锦涛的时代呢，更多的呢是抓经济，所谓呢这个一俊遮百丑嘛，经济发展了，那其他的事情呢都放在其次。实际上呢，中共啊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与这个民众分享权力，所以呢这个他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都是什么？都是保江山。所以刚刚你也谈到了，说这个在胡锦涛任上呢，他相对政治上相对宽松，相对谁？实际上呢是相对习近平。要相对江泽民时期哈，那时候呢他实际上更紧了。所以你看小波，刘晓波，实际上就是在胡锦涛的任上被抓的，而且呢判重刑，都是因言获罪的事情啊，对吧？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放松。另外呢，包括呢，说这个像你刚刚提到的，像余杰呢，就是因为他写了一本书嘛，他写了一本书来抨击这个温家宝，最后余杰最后被酷刑，对吧？被酷刑，现在被迫最后流亡，所以呢，都是在他任上。其实呢，应该说哈，中共呢根本就不想跟老百姓呢来分享权利，给老百姓以基本的自由，更别谈民主了。应该说呢，在这个中共历史当中啊，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胡耀邦、赵紫阳，他看到了走宪政民主啊，是国家发展的唯一的出路。否则的话，中共政权早晚都会被推翻的。所以呢，我想啊，这一点呢，确实，这个余杰评论啊，说他们是一张烙饼的两个面，其实呢，他们是一个核心，那就是什么呀？就是抓住共产党领导这个核心，这才是他们的根本要义。
好，谢谢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些网友们的评论啊。第一位呢 ，Jack 刘，他说呢，外国人不了解官场规则，胡海峰最多正部级退休，没有上升的空间。这些二代上不去，就是正部级，就是潜规则。那么胡呢，最多做到正部。小学生呢，指习近平心胸狭窄，武大郎开店，高个子一律解雇。接下来一位呢是裴华云，他说呢，在一个威权专制体制下，随时可以让你上让你下，毫无规则可言，这个事情值得大惊小怪吗？接下来一位蓝花花，他说胡海峰入主民政部副部长，并不能说明一尊就对自己的恩人胡锦涛网开一面。其实二十大会议上呢，一尊一点儿也不给胡锦涛面子，强行把胡锦涛架出会场，可见一尊的确是心狠手辣。最后一位 Johnny 他说呢，说句实在话，胡锦涛也是共产党员，习近平对胡锦涛够好了。好的，时间关系呢，以上呢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给胡锦涛儿子加官，习近平走的什么棋？我们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也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参加讨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很快将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习近平给金融涂上了特色，中国股市会听话吗？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重新回到今天的12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的节目现场，我是宇宙，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节目现场为您直播。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现在开始讨论今天的第二个话题，习近平给金融涂上了特色，中国股市听话吗？我们同时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上个星期1月16号，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在中央党校开班，名为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开班式上讲话说，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那与此同时呢，中国 A 股的代表上证指数已经重回2007年的低位，并且十多年以来一直徘徊不前。那么近来呢，更是导致投资者哀鸿遍野。那么所谓中国特色究竟助推金融发展还是扼杀它的发展？它养肥了谁，同时呢也搜刮了谁呢？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进行讨论。一位呢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另外一位呢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首先，刘先生，我们今天看到中国的这个股市呢，星期一当地呢这个沪指呢是下跌了2.68%，那么深成指数呢是跌了这个3.5%，那么我们看到的这个实际上在2013年这个1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习近平上任的时候呢，上证指数的最高点是2391点，那么今天的底部呢是2735点，那么今天最高点是2828点。那么您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这个来呼应这个习近平的这篇最近的这个讲话呢，实际上就是说您现在看到他说的这些话呢，最关键的应该就是所谓的这个走社会主义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那么包括像是光明日报、求是网、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等啊，解放军报都进行了报道。那么他尤其强调的中国特色的金融与西方金融呢是有本质的区别。那么请您来说一说，这个中国特色如果是套在这个金融上面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刘先生？
所以中国特色里头这个的中国金融发展之路，你看那个习近平在1月16号里头的这个金融工作会议里头说的，在讲关于金融的讲话里头啊，讲了8个坚持6个强大嘛。那8个坚持头一个就是说，坚持中共中央啊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所以所谓的中国特色就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政府干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这个算不算这个新鲜呢？我觉得一点都没有新鲜感。为什么呢？因为你改革开放之前啊，就是说毛泽东已经是在他那个这个统治的27年当中一再强调啊，党政军民学，东南西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很多个时候社论就提到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所以根本上来讲呢，所谓坚持党中共中央 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啊，这是一直在这个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计划经济的年代都是如此。所以你现在来讲呢，强调所谓中国特色，那么这样的一个金融发展之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好了，你1月16号这个讲话现在一公布出来，那么现在这个今天礼拜一，那上证综合指数啊跌破2800点，香港恒生指数跌破15000点，啊，在香港里头呢，中国的这个龙头的这个阿里巴巴、腾讯都跌到了历史的新低，还有香港的长江这个实业、和记黄埔啊、长和系那个也是创造了这个新历史的新低。但是反过来你对比一下啊，那个你说跟那个西方的金融啊有本质的这个区别，但是人家啊，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也好啊，那个日本的指数也好，或者是我们中国台湾的台湾加权指数也好，都创历史的新高。那你想想看嘛，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你一对比就知道，你现在提出这个理论，究竟是人家对中国金融的信心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实际上现在来讲呢，就是说内地的上交所、深交所的股市的这个崩盘，香港的恒生指数的崩盘，说明了人家对你这个所谓中国特色的金融发展之路那个的信心已经是摆在这里啊，那个是加强了还是这个动摇了啊，崩盆了，就很明显的。谢谢。
实际上呢，就是的确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西方的文明事业股市在大涨，那么它呢是在大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就是说呢，实际上我们从阿根廷的变化呢能够看到，一般就阿根廷总统米莱呢是在12月份上任的，那么他上任之后呢，仅仅是在1月份，阿根廷的股市呢就已经上涨了26.37%。那么米莱说了一句话呢，是震撼了全世界，他说哪有什么拉美陷阱，主要呢就是不尊重资产。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个金融的立足点是否就是建立在保护资产、保护私有制的基础之上呢？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不是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是相抵触的呢？那如果习近平真要发展金融，那是不是应该摒弃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这个执着？
应该是吧。我想呢，这个阿根廷的总统呢，他是个特例。他的另外呢，阿根廷的经济呢也有它的特殊性，我们不去评价。但是呢，在这个公司这个问题上啊，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是40多年前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中国大地啊，一直呢有一个长期的在进行一个姓资还是姓社，就是姓资本主义还是姓社会主义的这个大的辩论。当时啊，曾经一度啊，说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啊，那时候可以开这个小卖部了、小吃店了。那时候干不过来啊，夫妻干不过来怎么办呢？就雇一个帮工。后来慢慢的有小作坊了，那时候呢就雇一个帮工。后来呢就要定义这是不是剥削。按照马克思主义这个原教旨主义者的这个理论来说，那就是剥削啊。后来最后中共中央还专门搞了一个文件，就说呢，雇佣啊超过7人以上，那才是剥削，7人以下呢都不算剥削，啊，后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走到今天哈，应该说中国全民都接受了私营经济，大家都可以有私产了，哎，金融是个什么东西？金融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存款贷款的银行的那点业务，存贷业务，它还有包括资本市场，还有很多其他的市场，那这个时候它需要的是什么？它需要一个最基本的一条叫保护私有财产，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另外一个呢，它要有非常明确的法治化的市场规则。这些东西呢都是金融发展所必须的。这是谁最后发展起来的？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啊，这几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当中，最后呢它逐渐形成的大家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对于习近平来说，他在2015年啊那一次大的股灾上，最后呢给他提了教训，他基本上就是什么呀，就是放弃了再走市场经济的道路。所以他就觉得呢，我现在只有我能够控制的只有一条，向回转，然后走公有制，走计划经济。 所以这个是他现在呢，包括这次开这个金融会，这个推进什么金融这个会呢，实际上就是讲的是什么，就是开倒车，哎，往回走，踩油门。
嗯，好，实际上我记得习近平上台不久就说过一句话，他说要做大做强国企，实际这种话呢就已经露出了他未来要走路的这么一个苗头了哈。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习近平讲话呢，他是给金融强国呢也做了定义，他说呢金融强国是要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团队哈。那我想问您，这个香港呢此前是不是拥有了这个所有的这几个强大，但是香港现在情况为什么在恶化呢？
很简单嘛，因为本身香港之所以从那个偏僻的小渔村100多年的经历了这个成长为亚洲四小小龙之一，然后在上个世纪的这个70、80年代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度是仅仅次于纽约伦敦的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它的成功的主要的要素就是自由和法治。好了，而这个自由和法治里头呢，在我们看到在近年来这个由于在香港啊那个北京这个治港系统啊，它实行了一左二宅的那样的一个路线啊，违反基本法第五条。基本法第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的嘛。但是近年来一系列的这个论述、一系列的决定、一系列的这个所谓的政策啊，来自这个包括港区国安法啊，什么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啊，什么中央对香港拥有全面管制权了、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呢，就把这个香港赖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自由和法治把它那个沉重去打击了。结果来讲呢，就由于你在香港还扬言香港我们实行一国两制，就要坚持和美国西方外部势力做不调和的斗争，把斗争哲学搬到香港来，在香港啊搞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甚至把1918年一月列宁和这个托洛斯基搞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套搬到香港的立法会的选举、区议会的选举，把得到52%-62%选民支持的泛民主派在立法会以及区议会搞到他们成为零议席，所以这些已经是这个在香港是这个已经这个把那个基本法第五条那个不就勾销了，那个不勾销就变成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就香港的这个自由和法治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石啊就没了。结果来讲呢，就导致来讲呢，就是说最近呢，香港啊连续遭到这个5个重拳的打击。一个是拜登总统去年8月9号这个把香港也纳入为这个禁止美国企业来投资这个软件系统啊、量子计算系统、人工智能 AI 系统这样的一个投资和交易，包括了香港禁止。然后来讲呢，还这个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39票-0票通过取消香港驻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3个经济贸易代表处的外交特权，然后呢半年内要关闭。然后呢在这个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把香港列为海外敌对势力。然后来讲呢，就还取消了香港和美国之间的会计师的这个资格互认协议。然后最后穆迪也把香港主权评级的展望啊从稳定调为负面。所以你看啊，香港这个所谓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啊，根本就是这个成为明日黄花。所以习近平提出6个强大，包括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但是在现实却是有很大的落差。 谢谢。
好，再把香港的这个金融的这个几个强大的全部给绞杀了，那么致使外界呢能够一目了然看到香港的实际上已经大陆化，那么它的政治气候的变化呢，应该说它的这个金融市场的现在的这个一蹶不振的只不过是它政治气候变化的一个后果而已哈。那么李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中国股市 A 股，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上证指数呢，在过去15年以来都在3000点上下徘徊，那么尤其呢更是现在这个一蹶不振哈。那么网友呢编出的关于中国股市的段子可以说是层出不穷，表达的全部都是心酸哈。那么这种状况呢，在中国是不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对，那是肯定的。另外呢，刚刚我纠正一点哈，你说呢都一直在这个3000点左右呢徘徊，其实呢有冲高的时候，2015年就曾经一度啊上证指数呢冲高到6200点，但是怎么来的都是人为搞出来的，是政府轰的，是李克强和习近平他们在那儿哄抬出来的。哎，所以呢这个中国老百姓啊就在一遍一遍的被割韭菜，这些股民啊一遍一遍的被骗，哎，编了一个大的馅儿饼，编了一个大的希望，结果呢最后投入了，最后就被骗了。一直这样做的话被骗太多了，大家现在不信你了。所以现在的中国股市呢就是不断的出现都是什么保卫战，保卫3000点，结果现在又开始保卫2800点了，越来越低。今天呢刚才您已经谈了2756点了，对吧？所以我想呢还能跌到哪儿去不知道了，但是呢跌跌跌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走势。
好，谢谢您。那么刘先生，刚才我们也谈到习近平讲话提出了什么几个强啊，六个强，六大体系，还有这个八个坚持。那么这个所谓的八个坚持呢，就是说具体讲是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那么之所以我把这个都念出来，是因为我想问一下，这些说法对一个国家的这个金融业有任何的这个帮助吗？他是不是在把这个金融政治化、道德化，还有这个大陆还香港这些股市会听他的话吗？刘先生，
说我刚才说嘛，所谓中国特色的那个金融发展之路，就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政府干预，这个根本跟这个我们国际金融啊，它几百年来发展的历史啊，完全是背道而驰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呢？你现在中国的股市这样跌，香港股市这样跌了头呢，反映了投资者对中国的金融政策那种不稳定性啊、不确定性啊、不安全性啊，充满了这个疑虑。所以呢，正如内地的民营企业对那些传达中央精神的党委书记说，利用我们是你们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你们崇高的理想。现在不仅是民企，外资企业同样是有这个强烈的想法。所以这就是说，你搞什么中国特色的那个这个金融发展之路，但是到头来人家的信心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结论，所以这是很具讽刺意义的嘛。谢谢。
谢谢刘先生。我们现在来分享一些 YouTube 上的观众们的这个评论哈。OK， 这个呢，第一位呢是说，这种公开讲话呢都是没有东西的。中国特色呢是，小会说大事，大会说小事。要讨论探讨的都是关起门来才是真正探讨的。这位呢是叫胡荣成，他的评论。好，接下来一位呢是祖国人，他说呢，中共说反正你们这些外媒信息呢也是真真假假，所以我们也一本正经的发布假的经济数据也是合理的。接下来一位 Jack 刘，他说小学生不在乎经济，你看他说要来过一次解决就业问题吗？都是作秀，看看穷人又不解决实际问题，他只在乎权力。于次郎说呢，这个世界也只有中国的金融有特色了，债务不用还，韭菜的钱会凭空的消失。蓝花花说这个 A 股呢可真是世界奇迹，较之前沪市跌破3000点以后就一蹶不振，今天破天荒的达到了2756.34点，大天朝的股民可以说是这个自2017年的股灾之后呢就没有过上一次的好日子。 好，接下来李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就过去这一两年这个近期来看呢，中国股市的这个表现呢，就是是不是可以说它是反映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的动荡和局势的这样一种恶化呢？那么这种恶化呢，其实就是中国的这个政治落后还有文明缺位的结果呢，李先生。
是这样的，中国的股市啊，应该呢应该叫什么叫做韭菜地，它在宏观上啊，它呢并不反映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它在微观上也不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它纯粹就是一个割韭菜的场所。另外呢，这个真正啊，就如果要想改变中国金融的这个现状，应该注重的什么基础建设，包括会计师制度啊，公民社会的建设，这才是一个正确的道儿。但是现在呢，政府呢不仅是做裁判，而且直接下场，还把运动员的手脚都给捆起来，对吧？那怎么去发展呢？但是我倒觉得呢，我们今天应该再有一个问题，那叫什么呀？叫做这次叫省部级领导干部哈，要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这个研讨会，他讲金融，结果大家注意没注意到，李强没有参加，丁薛祥没有讲话，潘功胜跟着李强一块上达沃斯去了。这么重要的事情，负责经济的这个总理却不在，哎，然后呢，在他的结业式上就更匪夷所思了哈，是蔡奇做结业的这个结业式的重要讲话，李干杰主持，然后你再看看底下这几个人哈，李树磊、陈文清负责国家政法的，刘金国这也是这个政法系统的这个纪检系统的，王晓红、陈曦出席。所以我这个基本感觉啊，他现在核心的要义不是发展金融市场，是要防范金融风险。那全体常委都出席，习近平也去讲话，应该说什么？金融啊，不仅是包括现在的说存贷款业务啊、股市啊，它还有什么呀？它还有资本市场是股市，还有债券市场、期货市场。这次房地产的这个整个的垮台啊，引发的是债务的大的崩盘。地方政府的债和中央政府的债、企业债、国企的各方面的系统的这种崩盘，应该说金融系统的这个危机正在爆发。我猜这才是习近平现在搞的所谓叫做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这个会哈，实际上是什么呀？实际上是救自己如何救命的会，这才是它的核心。
好，谢谢您，刘先生，一分钟。那么您对包括这个股市在内的中国金融业前景有怎么样的看法呢？一分钟。
前景很简单，2021年外资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FDI 来讲的是3441亿美元，然后2022年里头呢跌到是1800亿美元，而去年2023年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跌到了惨不忍睹的150亿美元。这样的曲线的变化就可想中国的特色的金融政策它的效果如何，时间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谢谢。
好，谢谢刘先生。那么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些这个推特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云中小道童，他说呢，所谓的中国特色其实就是一种虚荣心的民族主义，明明就是学别人的东西，但打死也不能承认，否则民族自豪感就没了，民族主义就不好用了，对集体集权政府来说这是致命的壁垒。他说呢，既要独裁搞到底，又要经济增长好，习近平的白日梦。最后一位呢是 Oreo， 他说呢，所谓的中国特色说穿了就是党管一切，习近平管党。好的，时间关系呢，以上是今天第二话题的讨论，习近平给金融涂上了中国特色，中国股市听话吗？今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先生，也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节目讨论的两个话题，一个是中国人口大变局如何冲击习近平的内外政策，以及一日封号3000万微信大屠杀是否正在发生。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之前与我们进行互动。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并参与讨论，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